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四分了，听到这首歌哇很温暖，但是外面不怎么温暖哦，开始又要变冷的感觉了。没错，这就叫做冬天了。好好的，当然呢又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待会在下半段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了。那么今天会来聊到新制度，这新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的介绍。那么台北地检署从1月1号来做试办，那么包含了平台的设置有哪一些等等啊？是用什么样的类型的案件啦？哈、啊，有谁可以有这个权利来做申请啦？啊，申请的方式啦，可以获得哪一些的资讯啦？那如何去接收这些资讯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我们也特别讲明一下，这个司法保护大要紧哦，在1月1号呢，所以从台北地检来做一个示范之外呢，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平台1月1号上线之后，法务部部长蔡清祥就特别说明，这个被害人得透过平台事实的掌握诉讼的资讯，那么也可以及时获知正确以及完整的诉讼资讯，落实整个司改的一个结论。那么说到这个部分呢，也是为了贯彻犯罪被害人保护及危害被害人诉讼资讯获知权益，那么具体落实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决议与司法院共同研商建制的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系统。在这一次呢，他也亲自说明了被害人得透过这个平台了解整个资讯，了解整个内容，包含了侦查、审理、执行的阶段。例如说检察官呢被告知被告预知强制处分，那案件侦查跟审理结果，还有被告通缉到案，还有入监执行，包含了释放出所的案件资讯等等，让这个被害人得以充分的掌握这个案件的进度，进而适时的表达意见。台北地检周章清检察长也特别说明，被害人的服务平台推出的是一个温暖的暖暖包，强化叫做一路陪伴服务，以及以一对一桌边服务来达到司法保护。那么周章清检察长也特别说，这个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呢，在1月1号试办之外，也结合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建制更完整的被害人服务平台。那么我们这个温暖的暖暖包呢，是强化我们刚才讲的一路相伴，好，一对一的桌边服务，透过这个来保障被害人刑事诉讼中所获得的资讯、获得的权益，落实整个保护。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这个系统呢 来做些建制的，也是由王胜辉主任检察官来这个协助那他也讲到这个适用被害人的刑事诉讼资讯呢，获得平台的五大类包含了譬如说杀人、重伤、强盗、掳人勒索以及性侵害，这个系统设计相当的便捷，所以你很轻松的可以登录浏览，还可以及时追踪这个案件的进度，来确保整个诉讼权的权益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有很多人说了，这个这样子开始做一个示范哦，这个效果如何？当然，这个效果如何要等到开始已经有做这样的一个案件在执行的时候，包含了呢，大家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来看看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了。那么在诉摊的部分呢，法务部廉政署南调组这边有一个厅舍呢也正式启用，在法务部蔡清祥部长的支持之下呢，成立近十年的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厅舍在昨天呢也正式启用，那么也特别的南下去主持这个启用典礼，肯定南调组在十年来来协助查弊、协助防疫的成效，那么也期许新居落成，未来一定是更亮丽的表现。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原本南部地区的调查组它是在南调组厅舍，前身是宪兵队，那成立以来一直都是租用商用办公大楼来办案。那么108年呢，这个在部长的支持之下呢，在9月开始2019的9月开工，从无到有，斥资不到4000万进行了一厅的厅舍新建，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可以顺利的进驻。那么前二期的工程款是1600万也已经核拨，有助于办公环境更臻于完善。那么南调组近你几年来都是侦办重大瞩目的案件，总共有44件，那么追回不法所得高达了5061万元以上。南调组自2017年至今有执行了204次，许多贪渎案件在审理仅半年就可以判决，短短就是只有这个三审定验，那也大幅的提高了贪渎案的一个定罪率。那么2020年呢，台湾透明组织廉政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 ,42% 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偏向清廉，30% 认为偏向不清廉。那么去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之下呢，正评比例显著有提升了 7.5%， 负评呢大幅下降了 4.9%， 那也显见了廉政反贪的一个绩效。那么说到这个部分呢，它主要南调组兼具司法警察政风的特性，那么包含了它也是廉政机构在整个联系枢纽的一个中心主轴那么当然也是负责行政机关跟国营事业的一个联系，那么有效就是反映在各机关的内部风险。好，这个部分，那么当然在这里面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件都是蛮知名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每一项工作它有它的一个特性跟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原来呢这个调查局里面还有所谓的分南调啊、北调、中调啊等等，好，就是要以区域为主的。那么在生活法律这边大观园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了法务部呢推动了受刑人的自主监外作业政策，那么也表扬了机优合作厂商由蔡清祥部长来颁发，那这个政策呢也让受刑人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跟教化的目的，厂商也获得解决缺工的问题，可以说是三赢。那么也举名阿豪这个更生人为例他帮助这个勤奋的更生朋友，他自己呢也很勤奋，好，从零到有一直晋升到经理，他说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对社会来做一个付出，来去继续帮忙别人。那当然自主监外的一个作业呢，指的就是让受刑人在自主往返工作跟监禁处所，好，这两个地方，那么不需要派人来做介护， 好，这就叫做自主监外作业。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送行人禁宿来去适应社会生活，提早重返整个社会来做准备。那这项制度呢，在2017年的6月就已经开始推动了。那么当时只有56家，到现在已经是219家，每日的出工人数大概是450人，今年底达到了1200人在外作业的目标。好的，当然这也由法务部蔡清祥跟矫正署黄君堂署长共同呢，也把这1200这个字样的冰块哦敲碎，表示呢来谢谢这些合作的厂商们。那么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政策，可以让受用人得到最良好的作业，也能够达到我们的教化目的，还可以解决缺工的问题。好，让大家知道这个复归于社会还可以做到帮助别人，那是多么的特别啊，是不是？那么或许有很多人担心说，嗯，他们会不会擅自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其实到今天为止，总共9000人在自主监外作业，真正擅离工作岗位就只有3个人。所以你看那个比例是 0.3% 而已。那么也更嘉许这些这个努力坚持之下的受用人不应这样子而放弃这个这么好的工作哦，让自己可以慢慢适应整个一个生活形态。好，要勇敢的哦走下去，也要谢谢我们合作厂商的胆识跟勇气啊。好，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否则这个政策是没有办法去执行下去的哦。这真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小黄问了，他说他母亲日前呢违规左转，在路口被一个右转的车撞到，双方的机车倒地，母亲轻微擦伤，对方骨折住院。那么现在第一次呢调解，对方要求要赔25万，因为不能工作6个月，另外10万医疗费呢应该可以用这个强制险理赔。请问要不要他们是不是要100%按照这个比例他提出来的这些费用来做理赔？好，关于这个问题哦，损害赔偿比例是双方过失的比例原则为主。实务上通常都会用分析研判表，还有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一个鉴定报告来判定说他的过失比例。倘若这两份文件都显示对方呢没有明显的违规，没有肇事的责任，那么对方就在这一件的这个车祸发生并没有任何的过失，就要负起这样子这个过失责任了。所以你这个母亲就一定要100%赔偿了。好，就是看你那个鉴定报告还有分析研判表，它有一个比例。那至于损害赔偿金的部分，包含了医疗费，提出的单据，包含了因果关系，不能工作的损失，还有就是需要有一些诊断证明书、薪资证明，还有精神抚慰金，这个部分呢会斟酌双方的身份地位，还有他的资历，就所谓的财力啦。好，跟这个加害的程度，还有一些情形来核定说，哎，这个是不是要全额支付？你们可以先核对一下对方是不是有提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单据证明，来判别他们所要求的，譬如说损害赔偿金的金额是不是合理啦？哈，那当然这一定会有所谓的和解。那么解决在民事上面的民事损害赔偿之外，就不要去再到这个刑事过失伤害的一个就责哦，这就很麻烦了。好，这个也是让我们这位小黄先生呢可以做一个参考了。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也提到了哦，这个我们讲到了新制度的介绍，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呢，从1月1号上路，而在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台北地检署呢，也来做一个示范之外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不用担心，那么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小小的解释哦，那么也要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372920，陪伴大家回到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赶快来让明玉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从1月1号呢，我们就开始在由台北地检来做一个示范，那么当然呢说到了为什么要来成立这个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呀，很多人还不是那么的理解哦，就是说它这个功用在哪里，那真的对于这些被害人哦是有用的吗啊，甚至哦这个很多人就讲到哎，这个里面会不会有想说哦它只是一个平台嘛，那还是让这个案件照走啊啊，是每个人都看得到吗，还是呢只是针对这个被害人才看得到等等，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让这个主任跟你说明白讲清楚，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好，谢谢瑶瑶。这个刚好我们就在年我们刚好在去年的12月31号刚好最后一天，那刚好就由部长然后就介绍了这个被害人的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资讯获知平台。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哈？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因为过去其实我们整个刑事诉讼其实审理不管是侦查或审理大概都是以被告为核心，
嗯，
就是说我们都是要认定，就是说这个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那如果构成犯罪他应该要判多久，大概都是以被告为核心。那至于被害人的部分，可能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传他，有时候可能不会传他，那因为很多被害人其实有时候你传他其实有时候某程度他也不是很想来，
嗯，
那问题就是说他有时候没有来的话，他不晓得说我们整个刑事诉讼大概审理的过程是怎么样比如说像之前我们那个小灯泡事件那像那时候我们现在的现在我们的那个委员我们的委员那时候就是小灯泡的妈妈，那他当时就有点不太高兴，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那他都不太清楚就是说
到底
被告到底怎
么样，
就是说目前的侦办进度或者审理进度怎么样，他就不是很开心。那因此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慢慢去想说那应该怎么去做。那因此后来就是现在在大概院检院检就是想说那不然就干脆把这个被害人的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资讯那我们适度的公开给他知道，
嗯，
那这样子，纵使他不来哈，他没有来开庭啊，但是他起码知道说，哦，那目前的审理进度啊，或者其他进度大概在哪里，对他比较清楚这样子，
嗯，
目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侦查中又有一个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侦查的侦查不公开嘛，
对，
这样审理他没有审理就是原则公开嘛，
是。
那侦查不公开就变成说。那我们要公开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侦查内容可以讲吗，可能不行
嗯，
但是侦查的进度可能就是变说要适度的公开，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侦查中做了哪些动作比如说我们有传唤证人啊，
是
传唤被告啦，或者是也通缉了被告啊，或者是说有做什么一些动作，可能要适度跟这个被害人讲，那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现在进度到这个样子的哈，
嗯，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解决民怨的一个地方啦，
嗯，
那接下来听众朋友就会好奇，就说，那是不是所有案件一律都要告知吗？比如说，我告人家那个欠钱不还，我告他诈欺，那像这种案件啊，那这个
不会纳入，
也要跟他讲哦。
是，
那我们现在就说，因为属于示范阶段哦，示范阶段，那因此我们目前就是挑比较重大瞩目或者说重罪哈的案件来先做这个来公开了哈，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就挑五大类，比如说杀人啊，
嗯，
重伤啊，性侵啊哈，这个如果
这个是大家对
朋友大家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哈，
对，
大概就是这三大类，那再加上比如说像强盗的文德书，
嗯，
目前大概就是这五大类哈，我们会将刑事诉讼的一个过程哈，一个进行的过程。那跟这个被害人跟他讲、嗯、那当然了，其他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弹书
嗯，
就是说如果说其他不是这五大类案子 但是检察官认为说也有必要的，也有必要的，他是也是可以公开的，
他是可以纳入的就对了。
对，也对对对，比如说你刚才我们刚才讲说诈欺不是嘛，对，不是这五大类。但是我们常常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很多被害人啊，就是说也有那种什么诈骗很多被害人的、啊、那有时候检察官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也是是有需要公开啊、
嗯、
甚至因为很多被害人他可能被害但是他没来报案的、啊、那我们如果适度把它公开可能搞不好好多人就来报案了都有可能啊。
嗯，
那第二个听众朋友会想说那谁哈谁可以来申请这个资讯获取的一个权利哈。
嗯，
那原则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哈，我们要限于就是犯罪的被害人哈，
嗯，
犯罪的被害人才可以，不是每一个人哈，就无关第三人阿猫阿狗那是不行的哈，不行，就是说限于那个被害人。那如果被害人如果死亡怎么办？那当然就是由他一定亲属之人可以来申请。
嗯，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听众朋友都会想说啊，那接下来怎么申请啊？有时候跟法院或地检署打交道他不会啊。
嗯，
那申请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哦，现在我们大概在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检署哈、哦，其实都会有这种公开的一个资讯。那其实他只要大概就简单写一写，就说其实他哦，就是说他其实只要写说啊，我想要知道开庭状况，其实他可以这样写就好哈、哦。
嗯，
那我们检察官大概就看得懂，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要干什么。那而且现在的表格通常都是做什么样？做那种表格式的哈、哦，就是打勾就可以，打勾签名，打勾签名这样子，所以很简单哈、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哈、哦，也不要担心，就是说你不会写。那当然就是说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好奇，就是说，哎，那我可以知道一些什么东西哈、哦？就是说我这个资讯获取可以知道一些什么东西？那目前大概我们就会跟我们检察官大概会有一个办案的一个系统哦，也就是说这个案件从收案到结案哦，我们大概做了什么侦查的动作哦？我们现在有一个检察官的一个办案系统哦，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直接就是带到这个资讯获知的一个平台里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三月三号传了一个证人，四月五号比如说传了一个又传被告，那六月六号可能我们发函去问一些资料。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侦查的一个进度，我们大概就会跟这个所谓的被害人讲。
嗯，
那被害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些哈？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一个什么资讯时代嘛。
是。
我们现在原则大概都是，就是寄 email 哈，往来书信比较快哈，大概就你很非常及时。那如果说你是有那个行动电话去绑那个电子邮件的话，那随时你就可以收得到，因为我们。像我自己本身也有啊，就是说我有一个 Gmail 账号，我直接就设到我的这个手机里面。
是。
那我只要透过这个手机来收信的话，其实很方便哈、哦。
嗯。
那最后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其实这个资讯我们怎么会知道？因为新制度嘛哈、哦，大家总是不知道。嗯、那没有关系哈、哦，其实我们现在在传票，我们上面都会注记哈、哦，都会注记，就是说，哎，被害人有一个资讯获取的一个平台哈、
嗯，
那像如果你来地检署啊、法警司、为民服务中心啊哈等等等，其实都有哈，都有这个东西、嗯。那最后就是结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司改国事会就是说，要将这个我们侦查中或者是审理中哈的一个进度跟这个被害人讲、嗯，让被害人有一个这个参与感哈、
嗯，
所以因此我们就设了这个平台这样子。那以上跟大家报告、嗯、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只有台北地检室办吗？她说全台有这么多的被害人。
哦，那个对。目前大概就是先挑台北、新北跟屏东三个地检署，
对，就以三个市办了。
那假设比如说这个你住在士林好了，你住在士林哈，那士林的话，比如说士林目前他还没有在市办嘛，哈、
嗯，
没有在市办。那我相信啊，我相信如果说你是住士林辖区的人，
你还是会跨过来了，对啊。
第一个是这样啊，第二个说如果你真的跟地检署申请哦，我相信地检署他也会很乐意跟你讲的哈，不会说因为只有这三个地检署市办。那我们通常示范的概念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很快就会进行一个滚动式检讨，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先办个三个月啊，那三个月一定会有一些可能民众还会在建议说应该要改进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就马上改进。那应该是很快的将来，应该既然叫示范哈，应该是很快就是全国应该就会一体适用。
嗯，是卢先生说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你这个这样示范下来，已经开始1月1号的话，他说像案件侦查审理这个结果的话，他一定是这个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来这个查验。那么还有一些他想了解一些，有些是被通缉的嘞。 他想要了解这个被通气的部分。
其实通气的部分，我们从以前其实也不用说到这个资讯获取，我们从以前通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所谓的告诉人或者是被害人讲，以前我们就会跟他讲，因为很多当事人他们会
很害怕嘛，
常常会觉得说，我的案件怎么到地检署之后
就停住了，
怎么不见了？其实不是不见了啊，不可能不见啊，就说有时候是通气，以前没有跟他讲，那现在我们都会跟他讲。
哦，他已经被通缉，或者他已经入监，哦，包含了出监，我们都会讲。好，
对对 对, 對，
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被害人，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小小心灵受到伤害哦，有时候真的也是很害怕，这些伤害过他的人哦，出了出监，
对
这个时间点等等，其实这个东西我们都有做最好的一个资讯啊，大家可以很了解。如果利用这个平台，而且之前我们在整点新闻也有讲到了，以北检来示范，尤其是周检的话，周检察长他习惯属于温馨牌。好，温馨牌，
对对，
好，而且他还主打这个一桌一人一桌啊，好，不是打麻将哈，是一人一桌服务，好不好？哦，虽然我们在，大家虽然北检比较活泼啦，只是说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双关语来告诉你，就会比较好接受。好，用这样子的，就我们推出的是暖心牌，就像现在天气很冷，我们有那个暖暖包，我们就送上这个很暖暖的心，告诉你，
真的，
对，就是用相伴啦。我们都会常常说讲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犯罪被害这一块，只能用四个字来讲，一路相伴。好，怎么样来陪你走过这一段，然后呢包含了现在可能会变成它是一个平台查案件啦，包含了它不会像这个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石沉大海，不会，它是很公开很透明的，而且三个月会检讨一次。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最后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进来地检署或法院，不要觉得它是冷冰冰的地方，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温暖的地方，所以也要多给我们鼓励啦。包含就是说其实刚才如果很多被害人不知道说要怎么处理，我们其实有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啊，其实如果台北来讲，就有一个台北分会啊，在那个总统府后面，那个博爱路总统府后面，其实大家也可以参加利用。那最后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尝试就是常常去做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齁，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啊，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多打打气啊，鼓励啊，不要老是这个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民意调查都给我们很低这样。
没错，好，但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